那么对那个第一个进去工作的人来说 It's not fair， 是不是啊？我做了那么多，辛苦了那么久，为什么他这么晚来的跟我得的会一样多？所以 It's not fair。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很多事情的话，是没有公义可言的，因为我们人是有局限性的，人是自私的。那么公义这个字，我看那个唐崇荣他的一篇讲道里面对这种公义这个字啊有一个解释，他就是说公义呢，其实有人就是认为它有内在的道德的一个优越感和外在的行为的正直，他一个人如果有这两点做到的话，他就觉得我很公义了。一个内在的道德的一个优越感，一个外在的行为的正直。那么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路加福音这个故事，那么我现在其实也是讲这个故事，就说这个哥哥大哥哥在家里啊，他非常的努力工作，很听父亲的话，很节俭啊，因为照他后面话来说啊，他从来没有杀过甚至一只羊羔，跟他的朋友一起啊来庆祝等等，所以他就是非常守规矩的这样的一个大哥哥啊。那么呢，他有一个弟弟，那么根据圣经的故事，我们也看到这个弟弟应该就是整天在那里啊，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无所事事啊，吊儿郎当啊，好像经常还顶撞父亲啊，全家好像都亏待了他，欠了他什么的。那么终于有一天，这个小儿子忍不住了，因为他要追求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他不愿意在家里受到父亲的管教管制，所以呢，他就对他父亲说你要把我的财产分给我，因为在古时候犹太人那里，他们的就是说一个家的产业最终是要全部分给儿子们的，那么规矩是大儿子是得双份其他的就底下的兄弟平均分，那么因为他有两个儿子嘛，所以产业应该是分成三份，那么三分之一就给了这个小儿子。那么他拿了这个财产以后呢他就出去，圣经里说他就任意的放荡挥霍把全部用光了，正好那地方闹饥荒，他就变得一贫如洗，穷困潦倒。就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呢，他突然醒悟过来了圣经里说得很清楚，他就想我家里父亲那么多的雇工口粮有余，我难道在这里饿死吗？他我不如回去吧回到我父亲家中向他认罪。但是呢，他呢没有想要重新做回这个儿子的这样的一个名分，他是说我回去父亲只要当我一个雇工管一口饭吃我就心满意足了，这是他小儿子他当时的这样的一个心态，那么他就回去了。那么大家也看到故事的中间，父亲一看到他回来非常的高兴，马上跑过去抱住他迎接他回来，并且把象征儿子身份的两样东西给他，一个就是戒指，一个就是外袍给他披上，同时呢还宰了那只很好的肥牛犊全家人甚至我想可能是全村庄的人都一起来庆祝他这个回家的儿子。那么故事的后半部分就讲到了这个大儿子这个大儿子回来一听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就非常非常的生气他就觉得 It's not fair。那么他跟父亲之间有一段很强烈剧烈的一段对话他就表明了他的心意。那么我们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本书里面这本书的作者叫 Timothy Keller， 他在这本书里面他一开始就是说其实这个书这一小段的故事英文的里面也是叫浪子的回头，中文也翻译成浪子回头的这样一个故事，其实这个名称不是很贴切这个故事，因为焦点不对。 啊，因为书故事一开始说这个人有两个儿子，并没有提到有一个浪子啊，而且这本书里面这一段故事里面关于对大儿子的描述，对父亲的描述的篇幅都不小于对小儿子的描述啊，所以呢啊，这里耶稣对大儿子的讲论其实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之一，所以这个比喻最好的一个名称啊，提姆凯勒建议说应该是叫两个迷失的儿子，两个儿子都迷失了，并不只是小儿子出去迷失了成了浪子，其实在家里的这大儿子因着他没有感受到父亲对他的爱，因着他以儿子的身份却有奴仆的这样一个心态，所以他在神的家里也是迷失的。我们可以看到小儿子呢，他只知道啊家里口粮有余啊，但是他回去以后他却发现其实他父亲家里更加是恩典有余啊，就在他有机会用他的行动来证明他的悔过之前，他父亲的爱和宽恕就已经赦免了他做过的任何的犯过的任何的罪，做过的任何的坏事啊，所以说恩典有余，没有一种恶是上帝的爱不能赦免与遮盖的啊，天父的接纳是无条件的，完全免费，不需要你的功德啊，这是关于小儿子这里说的啊，他以为回到家只是口粮有余，却没料到在父亲那里是恩典有余。我最近几次呢有机会啊，给那些想要接受受洗的人啊，给他们上受洗间的那个受洗班，那么最常问到的一个问题，我问他们就是说为什么有些人觉知了很长时间啊，几个月几年甚至几年都有的，我问他们为什么不愿意接受水洗，那么其中最普遍的一个理由，最最普遍我想也可能就是啊最大的一个借口理由吧，都是说我还不够好啊，我还有许多的坏毛病我要改啊，我要等到我的行为与做一个基督徒的名称相称的时候啊，那时候我才受洗。所以呢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误解，言下之意他就好像就对上帝说啊，神啊，你看我现在行为好了吧，我够资格了吧，我可以做你的儿女了吧。所以呢他们就是把自己的行为啊，把自己的行为当作是一个公义拿到上帝面前来说啊，你看我现在怎么样，我够好了吧，你应该接纳我了吧啊。其实啊圣经里面啊耶稣多次说过，他说啊，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才用得着啊，在路加福音五章的31-32节里面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乃是遭罪人怀。所以当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的时候，你的行为你的毛病才可能改变，而不是倒过来啊，不是说我因为够好了神啊你应该接纳我，正好相反，正是因为你不好，正是因为你有毛病，正是因为你要改，所以你才需要救恩，所以你才需要医生啊，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大儿子他自己在父亲家中，从他对父亲说的那一段话里面啊，他在28节里面，28节29节这里说，他对父亲说，我扶持你这多年，我扶持你这多年，在英文圣经里面原文是 I slaving，就说我为你做奴隶做了这么多年。所以呢就像刚才提到的，他有儿子的身份，但却是个奴仆的心态 他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儿子来看待，而是觉得他这样在父亲家中的这样一种生活，这样一种一种劳动，这样的一种付出，是作为一个奴隶所应该做的。因为我们知道奴隶做事情是被迫的，是没得选择的，是不自由的。但是他尽管是这个家里的大儿子，是以后财产的继承者，但是他却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奴仆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他以为，我如果有了这样的一个心态，这样的一种顺服啊，这样的一个，那么他就理所当然的以为我应该多劳多得啊，做好事有好报啊。那么同时呢，他又以他自己的这样一个道德，内在道德的优越，外在行为的正直的这样一种自以为意的公义，来定他弟弟，也就是那个小儿子的罪啊。所以呢，他就会对他父亲，对这个小儿子所给出的这个极大的恩典呢，他就有极大的不满。所以因此我们说，人的自以为意是神恩典的最大的障碍，人的自以为意是神的恩典的最大的障碍。致使大儿子最后他不愿意进屋去跟他们一起享受这宴席的原因，不是因为他有坏的行为，他懊悔不想进去，乃是因为他有好的行为，他骄傲，他觉得不公平，所以他最后反而站到了屋外。还有一个故事也是记载在路加福音里面啊，18章9-14节啊，我们就不一起细读了。里面讲的是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那么大家应该都挺熟悉这个故事，我们还是读一下吧，这样读到啊，路加福音18章9-14节。好，翻到的话我们一起开声来读啊。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人是法利赛人，一个人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地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凡自卑的必升为高啊。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两个截然不同的人，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那个税吏。那么法利赛人就像刚才我提到的那个自以为是很公义的人，因为他们自己以为他们有内在道德的一个优越感，而且他们也有外在的好的政治的行为，所以当他们以这样的一个自以为意的心态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们的祷告是什么样祷告呢？他们是自言自语的祷告，他们甚至不是在向神说，尽管他说神啊我感谢你，其实他说的更多的是向自己说啊，你看神啊我不错吧，啊，我又不偷又不抢又不犯这个不犯那个啊，我十分之一我也捐啊，我还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是该守的啊规矩他都守了。那么他以为因着他守了这些外在的规矩，他就可以有理由在神面前说，神啊我很不错吧，啊，你看我应该算是一个公义的人吧。那么他呢，其实啊，肯定是在肯定自己外在的好行为，而是一个义人啊，并且呢，他 因此产生心理的骄傲和自尊，因为他有了这个心理的骄傲和自尊，所以呢他就会藐视别人。所以耶稣在这个比喻讲之前呢，他就说耶稣像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人是讲的这个故事。所以当你如果以为你有内在的道德优越，外在的行为正直，而以此为意去藐视别人的时候，啊，耶稣讲的这个比喻最后很清楚，在神眼里你算不得为义，在神眼里你算不得为义，因为神看重的是我们一颗忧伤痛悔的灵，而不是一个我们自以为义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因为当你藐视别人定别人罪的时候，你无形中你就是在抬高你自己，是不是？你要比较嘛，如果没有人跟你比较，你怎么能够说我是个行为正直的人啊，我是个道德优越的人呢？正是因为有那些行为不正直的，道德有堕落的，有败坏的，有偷有抢有奸淫的人，才显出你自己觉得啊，我这些事都不做啊，我行为很正直，所以神啊，你看我应该算一个义人吧。啊，有的时候就是说当我们以自己的行为啊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其实我们在阻挡神的这样的一个恩典啊。所以呢，认罪悔改，内心谦卑，是接受上帝恩典的一个条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税吏啊，他最后被神说他更算为义的话，是因为他的痛悔，因为他的悔改，因为他惧怕神，连举目望天都不看，因为他求神的怜悯啊，因为他的祷告不是一个自言自语的祷告，不是抬举自己否定别人的祷告，而是求神的怜悯，求神的帮助，求神的拯救的这样一个祷告啊。所以因为称义是靠神的怜悯，而是不是靠自己的行为啊，称义靠自己的怜悯，不是靠自己的行为。所以当我们反过来说啊，我们从大儿子的角度啊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是否也有大儿子的心态呢？我们是否也会觉得啊这件事情是不大公平啊？啊，我知道啊，我有三个孩子，你们大家都知道。那么有的时候啊，常常会听到别人对我们三个儿子的夸奖，同时呢也会问我们一个问题啊，你们怎么做的把三个孩子可以教养的这么好。那么以前呢我们的回答总是说啊，我们一直在教会服侍啊，从未间断过啊，孩子呢也从小在教会长大啊。其实言下之意啊，言下之意我们就会说想啊，神当然应该祝福我们了啊，我们付出那么多服侍他那么多，他肯定应该祝福我们了。这其实我现在想想啊，真是使得我们非常的汗颜啊，就是我们把自己所做的一些行为，一些好行为拿到神的面前来换取他要对我们祝福。那么反过来说，如果神不祝福的话，我们是否会说 It's not fair？ 我们是否把我们对上帝的这样一种侍奉，一种付出是心甘情愿的呢？还是说有所回报，有所图的？那希望这样一个想法也跟你们分享，你们每个人自己也可以回去想一想，就是说当我们啊为神努力工作，为神付出的时候啊，为神摆上你的一切的时候，你是否要求有一个 fair 的回报呢？真的不是我们能够做得好，我现在想想也是，不是我跟我太太能够教育孩子好，实在是神的恩典，我们完全没有功劳，是神的恩典。 在哥林多前书一章的三十节里面啊，哥林多前书一章的三十节里面说到，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神使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公义，成为我们的圣洁，成为我们的救赎啊。在这两个迷失的儿子这个故事之前，耶稣还有两个比喻，一个是讲迷失的羊、走失的羊，一个是讲丢掉的钱啊。那么这两个故事里面都有人积极的出去寻找那遗失丢失的东西。那么我在想，如果当这个小儿子他在外面，他穷途末日、贫困潦倒的时候，如果这样一个消息传回他的家乡、传回他父家的时候，他谁应该出去去把这个小儿子找回来呢？你们觉得谁应该出去找他呢？香爹哥哥啊，你说哥哥啊，如果这个大哥大儿子说啊，我愿意去啊，我去把我这个弟弟找回来啊，重新用我的财产，因为现在所有的产业都是这个大哥的了，小儿子已经分了他的三分之一了，所以他父亲现在留下的产业全部属于这大儿子了。那么如果这个哥哥说我去把这个弟弟找回来，恢复他儿子的名分，但因为你知道一旦儿子的名分被恢复，产业也随之要给他，所以等于这个大儿子要把他自己的产业再分一部分给这个弟弟啊，再一部分给这个弟弟。那么如果他真的这样做了，那他就是非常合乎父亲的心意了，如果他真正，他也就显出了他的恩典的这一部分。那么这个啊，这本书的作者啊，提摩西·凯勒，他在书中就说到，他就说，我们的确有一位这样的大哥哥，我们每个人啊，每一个浪子，每个在外面，每一个迷失的人，我们都有一位这样的大哥哥。他不仅会去别的国家找我们，他会走回天涯海角来找我们，他更会啊为我们由天而降，并且愿意花上他的生命这样一个无限的代价啊，因为我们罪实在是太多太多啊，因为花上他生命的代价好带我们回到上帝的家中。作者继续说到，他说耶稣在十字架上被剥夺了衣袍和他的尊严，才使得我们得以披上尊严，并且站在我们本来所不配站的地方。他在十字架上被拒绝、被厌弃，才使得我们得以蒙受恩典而进入上帝的家中。他在十字架上饮尽永恒公义之杯，才使得我们得以领受天父喜乐之杯。我想今天你们的光景如何？我们自己的光景如何？我们是偏向于大儿子呢，还是我们是偏向于小儿子，还是我们两者都有啊？这个星期大儿子，下个星期小儿子。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通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啊，让我们知道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迷失的，只有你的恩典、你的爱、你的公义，才能使得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才使得我们可以站在我们原本是在不配站的位置，才使得我们可以享受在神家里那永远的福乐之杯。 主，我们是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怜悯我们这样的罪人，让我们能够在迷失中能够看到有这样一位爱我们的大哥哥，有这样一位为我们舍身流血献出一切的大哥哥。主啊，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以自己的行为来高傲呢？来自以为意呢？我们还有什么借口来拒绝你的爱呢？我们还有什么借口还在外面流荡，像那浪子一样呢？主啊，我们实在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回到你的家中，带着认罪悔改来到你的家中，说神啊，求你赦免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求你恩待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早上在这里向我们所说的话语，公义和恩典在十字架上得到了完美的呈现。主，我们谢谢你，这样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啊站起来，来唱这样一首诗歌，何等恩典，就是何等恩典的啊。那个投影的找一下，啊，那个 Daniel 就在桌面上啊，对。让我们带着一个祷告的心一起来唱啊。
一真诚的心降伏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以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再来，以真诚的心，以真诚的心降伏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以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你已挪去我所有枷锁，你挪去我所有重担，你挪去我所有伤悲，你的名配得所有颂赞。再来，你挪去，你挪去我所有枷锁，你挪去我所有重担，你挪去我所有伤悲，你的名配得所有颂赞。何等恩典，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 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再来一遍，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
我的罪必充满赞美。请坐。我们感谢曹弟兄给我们带来公义与恩典这个信息，用两个迷失的儿子让我们知道，我们在恩典里面常常因为疏忽，我们忘记了神的恩典而迷失。主耶稣说，若不回转成孩子的样式，不能进天国。曹弟兄有三个儿子，我也有三个孩子，当了妈妈才知道做一个父母真的很不容易，所以我们要不断地提醒我们自己，究竟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还是奴仆吗？我们还是雇工吗？不，我们要告诉我们自己，我们是神家的儿女。既然我们是在神的家里，我们就要用神家里儿女的爱来回敬我们的神。雇工面对奉献叫做抽税，但是神家里的儿女面对奉献是展现我们对神的爱。接下来是我们奉献的时刻，也是我们基督徒摆上我们自己与神之间关系的爱。我们请思行，我们请思事来为我们收取今天的奉献。奉献是我们身为儿女的本分，但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请不必勉强。心，我们一起为奉献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是因着你的宝血，是因着你的救恩，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也让我们学习打开我们的心来爱我们身边的人。主啊，我们真是渺小，我们的心也不够大，但你不轻看，你帮助我们学习，学习在每个主日，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教导我们怎么样打开我们的心，我们的手，去帮助我们的邻舍，帮助我们身边以及远处需要的人。主啊，求你赐福今天我们所奉献的金钱，虽然这是我们小小的心意与献上，但主，用你自己的恩典，主啊，帮助使用在适当的事工上，以及所能够帮助的地方，让我们的金钱成为你自己的祝福，流转到各地。主，也求你赐福在座的弟兄姐妹们，因着我们的摆上，你打开天上的窗户，厚恩赐予我们在座的每位，让我们同享你的恩典，更把我们的恩典分享出来。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接下来我们有一段祷告的时间，我们请李传道为我们做祷告事项。
好，各位弟兄姊妹，早上好。啊，到中午了，可是啊。啊，实际上那个我们每个月第三个礼拜，我们有为弟兄姊妹守望祷告的一个安排。那么今天我就特别这个邀请大家来纪念我们的两位的弟兄啊，一位是Edwin 弟兄，杨秉荣弟兄啊，他是参加平时参加广东话堂的啊，因为他五月初的时候因为骑摩托车啊不小心摔断了左腿啊，所以大家为他来守望祷告，他也已经有三个礼拜了啊，现在在家里面休息，我们希望神可以帮助他，让他的那个骨头断了，可以尽快能够恢复啊。这是一位杨秉荣弟兄，另外一个是John Law弟兄是也是讲广东话的啊，他是长期患有癌症啊，我们其实教会有几位患癌症的弟兄啊，就是其中一位，因为他最近的病情恶化啊，所以进了 Gogo's Hospital， 正在接受治疗啊，因为情况恶化，所以上个礼拜四去看他的时候呢，状态是比较很差的啊，状态不好，所以我们也求神来怜悯他，来看顾我们这两位特别我们所爱的弟兄。好，我们已经有一分钟时间，我们在自己的座位上，我们提名为我们这两位弟兄Edwin 杨秉荣弟兄，还有我们的 John Law 卢弟兄来求神怜悯。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恩待我们，主你施恩看顾我们，主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的弟兄你看顾，因为他实在是需要主你的怜悯。我主啊，就是你就来医治，主啊，你赐下你的大能托住，主啊，主你保守看顾，和世人来祝福他们，纪念他们的困苦，主你亲自的恩待，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主啊，你就是来帮助，主你是来拯救和看顾，主耶稣，把他交在主你手中，主求神你就来怜悯，叫我主你就来看顾，使人帮助他们，主啊，我们求你来看顾怜悯和保守，怜悯我们的弟兄。我们在天上的父，你是赐我们生命也看顾我们生活的上帝，主，我们这个时候特别纪念我们的主内的弟兄杨秉荣弟兄。主，您知道他在五月初的时候，因为摩托车的事故摔断了左腿。主，正在家里休息。主，我们就求神你来亲自的来看顾他和他的太太 Flora。隔段时间，让杨弟兄在家静心修养的时候，来更加的愿意亲近你，主来享受主你赐给他的这一段在家的修养的时间。主也求神你医治的手也临到Edwin 弟兄的脚上，让他骨折的那个断的那个骨头可以被接上之后可以完全的康复，以至于他的后面的那个活动行动都可以完全的恢复正常。主，我们也期望这位弟兄可以尽快的可以恢复，可以重新来到我们教会，来跟我们一同侍奉，来跟我们一同来敬拜你。主，我们也求你来祝福杨弟兄在家的休养的这段时间，你也看过Flora 姊妹她这段时间的服侍，她的那个重担，也求主你来亲自与她一起担当。主啊，你的恩，你的爱就更加丰丰富富的领导这个家庭。主，我们也将我们的将卢弟兄交在主你手中，就知道他这个晚期癌症，主也知道他很疼痛。 主啊，你知道你的孩子正在受苦，正在是靠一些这个止痛的药来帮助他啊，来度过每一天。主啊，就求神你的大爱临到这位弟兄的身上。主，你怜悯这位这个受痛苦煎熬的弟兄。主啊，你就赐给他力量。主，你告诉我们人的日子如何，人的力量也必如何。主啊，在这个时候你就加添力量给他。主，你陪伴他，你托住他的手。主，你减轻他身体的痛楚。主啊，你怜悯他。主啊，我们人主啊都有限，主医生的能力都有限，但是主啊，你是那位全能的医生。主啊，就求你施恩来托住这位弟兄，让这位弟兄的痛苦可以减到最少。主啊，你怜悯他，帮助他。谢谢你听我们这样同心的祷告交托，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另外一件事就是为我们的 Kairos 课程的祷告。我们很开心，我们这个 Kairos 课程，我们教会有16位的弟兄姊妹正式的报名注册了我想让这些的弟兄姊妹可以让大家一起来认识。如果我念了你的名字，如果你在这里的话，可不可以麻烦你稍微站起来一下16位的弟兄姊妹当然有一些是广东话堂的王健姊妹王小丽姊妹刘石维姊妹石维姊妹是当护士，也可能在上班还有许杰尼杰尼姊妹杰尼邢义荣 Anita 是广东话堂的嘿李连喜是广东话堂的，李慧娟兼在后面在后面，还有 Chloe 我们的红传道，还有李红月姊妹她有时她没有来我们那个崇拜，还有龚国珍姊妹这是也没有来，还有徐杰森弟兄曹叶平弟兄，雷祖雄弟兄今天因为感冒很重的缘故，他今天在家休息。还华伟中华伟弟兄在后面还有吴奇弟兄，还有我们的尤明华弟兄。好，我们给这些弟兄一些掌声好不好神祝福这些弟兄。好，请坐请坐。好，我们请坐那我们一起在为这个课程为这些弟兄姊妹来一起守望祷告我们一起低头。天父，谢谢你，因为你实在是爱我们，你差遣你的儿女、你的仆人关牧师夫妇他们的团队来帮助我们教会，来跟我们一起来合办这个把握时机的课程。主啊，又谢谢你的恩，将我们这16位的弟兄姊妹能够呼召出来，让他们心甘情愿的乐意来接受主你话语的装备。主啊，就求你恩待这16位的弟兄姊妹，你陪伴他，我们有四个礼拜的时间，主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主啊，你陪伴他们同行。主，你的圣灵特别在他们心里去工作。主，让我们借着这个课程，主你来装备好他们，让他们有一个顺服的心，被主你装配之后能够差遣出去。主啊，在我们的人群当中，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来为主你做了美好的见证，能够来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主啊，我们将我们开始的课程各样的这个安排，我们的时间，我们这16位弟兄姊妹的身体健康，以及我们所有参与这个课程帮助的所有的导修员、所有的老师们，把他们的时间和他们的健康都交在主你的手中。愿主你祝福他们，主给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参与服侍你的人都有健康的身体，都有这个合宜的时间，我们一起将这个时间分别出来，来陪伴这16位弟兄一起同行。主啊，求你就祝福这个课程，主来祝福我们教会，让我们教会行在主你的心意当中，让我们教会所做的这一切都蒙上主你亲自的悦纳。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同心的祷告祈求感恩，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大家。
神最喜悦我们的祷告，感谢神。接下来我们要欢迎今天的新来宾，我手边有一张纸啊，那我念到新来宾的名字，麻烦您起立跟大家认识一下。但是因为我第三个字我比较不会念，叫张金琛吗？还是张金彪？哎，张金彪跟陈爱丽夫妇来。对，一起来，我们弟兄姐妹看一下，他们是来探访的啊，从中国的浙江宁波，我们非常欢迎你们。好，请坐。好，接下来大家把这个周报拿一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报告事项啊。来，在看周报的时候呢，我们跟旁边的左右弟兄姐妹来握个手 ，say hello。哎，是啊，为什么呢 ？Maggie 要这么说一下呢？因为知道吗？我们教会的新堂啊，在下个礼拜呢，感谢神，感谢神，一握手人就热情起来了哦。因为我们大家看看这个建筑，我们这个新堂啊，其实已经第八周年了，在下个礼拜天呢，将会庆祝这个教会八周年的堂庆。那因为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是分语的崇拜，所以要特别跟弟兄姐妹讲一下，因为我们华语的时间是11点开始，但下个礼拜是一个合堂崇拜，所以呢，当天会联合举行，并且有受敬礼，所以从早上9点开始，而在结束之后，我们还举办爱宴。所以呢，请大家预备一个你爱的餐盘一起带过来，也把我们自己的餐盘啊，能够使用的餐盘，哎，回收的餐盘，就减少垃圾。所以呢，在此跟弟兄姐妹说一下，我们好久没有举办爱宴，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啊，我们准备一份我们爱的分享，跟弟兄姐妹们一起出席。然后在这个礼拜呢，又这么特别，是受敬礼，所以欢迎大家准时9点到教会。第三个就是特别告诉大家，就是下周的敬礼呢，会有三位弟兄姐妹受洗，我们也预备我们的心为弟兄姐妹这个祷告，求神在这个礼拜帮助他们有坚固的信心，在受敬的当天宣告成为主的儿女。而在下一周，因为是联合崇拜，所以车位也会比较紧张一点，请大家们都如果早点来或者晚点来，都要停在合法的车位上，不然啊，这附近会影响一下交通。第五项就是我们上两周的主日为尼泊尔赈灾，我们的款项1880块，以及教会另外补贴500块，2380块已经在周四我们交给这个基督教机构 OM Australia 的差会，在当地进行援救的工作。那我们也知道当地还有持续不断的地震在发生，所以这些差会的人在那里真是不容易，不仅我们的钱到了，我们更要继续用我们的祷告来托住这块地图。感谢神。在第六项，我们的教会有16位刚才跟大家介绍的 Caros 的课程，这是一个宣教的课程，是我们教会要往前走的课程。这次有16位弟兄姐妹报名，非常感谢神，求神继续托住我们的脚步，真的为我们的宣教事工，我们的教会复兴的火点燃。在第七项，教会也购入了一些祈祷本的圣经，有些朋友很喜欢祈祷本，因为有很多的说明，所以呢，每本22块，繁体的、简体版的和和合本的修订版圣经是1本13块，所以也请大家选一本自己适用的圣经，欢迎大家跟李传道和李慧娟姐妹来联络。 第八项是我们本周五晚上的敬拜赞美祷告会。敬拜赞美祷告会是我们跟神更亲近的时刻。虽然礼拜五晚上的时间大家都不容易，但是当我们愿意摆上我们的时间跟我们的心的时候，这个火炬就会被点燃。所以我们也继续鼓励大家能够拨出你们的时间，能够拨出你们祷告的心，我们一起让教会的祷告活起来，更蒙神的祝福。第九项是本周由华语喜乐团契小组来负责清洁的工作，我们非常感谢他们付出的爱心。好，接下来请我们各位起立，我们一起来读使徒圣经，预备我们的心，我们一起开声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交，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好，让我们继续站立，我们来一起和声唱三一颂，再请李传道为我们祝福祷告。
我们请领受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祝福，愿平安、仁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啊，默祷之后再自由的交流啊。